再看一首宝钗，宝钗就写了画菊，因为歌颂菊花写诗以后觉得不够，就希望在菊花凋零以前能够把菊花画下来啊，所以这首诗就是在讲怎么画菊花。诗余细笔不知狂啊，就是写完诗以后觉得还不够把菊花的真正的某一种生命状态写出来，所以诗余细笔不知狂，其势丹青费较量，最后就用画画的方法，丹青红色绿色啊，丹青是在讲画画，要用画画来想办法把菊花表现出来。好，下面都在讲画菊花的方法，注意有点泼墨的方法，巨叶泼成千点墨。我不知道在座有些朋友如果学过国画的知道，画菊花是用浓墨淡墨去点叶子，先点然后再拉枝子再勾那个花的。好，所以那个点叶子我们叫做泼墨，就是用清水的笔蘸了墨以后点，所以浓淡去分那个叶子的相背，然后再勾金的啊，所以巨叶拨成千点墨，串花染出几痕霜啊，最后那个花要用藤黄去染，藤黄加一点点的朱标去染，所以染出几痕霜，让那个花有一种寒冷里面开花的感觉啊。淡浓神会风前影啊，这个花有淡有浓，那么真的好像把花的神貌都抓出来了，好像还在风里面在摇动的那个影子，跳脱秋声碗底香。好，注意这个跳脱，有的版本是条脱，一条一条的条，条脱是什么？条脱是女孩子戴在手腕上的镯子，因为女孩子在画画的时候那个手腕上有镯子，所以她讲碗底香，在画画的时候那个好像从镯子里面就带出了秋天的感觉啊，碗跳脱秋声碗底香啊，手腕上的镯子，莫认东篱闲彩坠啊，那不要认为这只是东篱，就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的那个菊花，拈平聊以慰重阳，这是我画的菊花，我画完以后把它粘在屏风上，聊以慰重阳，呼应着它前面不是说重阳会有期吗？就是菊花可以见面，所以他说可以慰重阳，可以了解到我在重阳节的时候真的见到了菊花啊。所以宝钗的两首诗是呼应的，一菊跟画菊是呼应的，那潇湘妃子的咏菊跟问菊也是呼应的，潇湘妃子真正写得好是问菊，你可以看他问到菊花无话可讲啊，那种感觉，可是他问菊花当然在问自己啊，在问自己，欲讯秋情重墨汁，漫江幽意扣东篱啊，开始不觉得特别惊人啊，说想要探访秋天的感觉，可是重墨汁大家都不知道秋天在哪里，所以就漫江幽意扣东篱，就到处走去寻访秋天的感觉，那么最后找到了东篱。注意东篱这个典故又出来，我们一直讲说自从陶渊明写过采菊东篱下以后，东篱就跟菊花结了一个典故的缘分，漫江幽意扣东篱。好，下面就是问了，下面两句底下都要加一个问号，孤标傲世携谁隐，说你这么孤独，你这么骄傲，你要隐居，你能够跟谁去隐居？好，孤标傲世携谁隐，讲菊花也在讲自己，所以你可以看到黛玉的孤独是她甚至不屑于跟别人在一起的，因为她洁癖，她的高傲跟自负使她觉得她如果有一天要隐居她也是一个人走的啊。孤标就是你标榜出自己的高傲，傲世自己的骄傲，你能够跟谁在一起相处啊？孤标傲世携谁隐，一样开花未抵迟，都是在开花，所有的花都是开花，为什么你要这么晚才开花？你要避开所有的热闹。好，一样开花未抵迟，又是一个问号，这两个问话问到很惊人啊！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古典诗里面这么多写菊花的，可是像这里面写到这么精彩的也很少啊。浦露庭霜何寂寞啊，在花圃里面的露水，在庭院里的霜，多么寂寞，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开花，这么冷的时候开花？红归穷病可相思啊，鸿雁天上的大雁已经回去了，穷是蟋蟀， 蟋蟀这个时候也不会叫了，因为穷病是在讲秋天的时候，这种蟋蟀都已经好像都已经没有力气了，都在冬眠了。那你会不会想念什么？可相思，休言举世无谈者。那么你不要认为孤独骄傲到这个世界上一个可以谈话的人都没有，结语何妨话片时，你要不要就跟我讲讲话吧。好，所以这是黛玉跟菊花在问菊，那别人问都不对，只有黛玉问是对，因为黛玉真的是孤独的啊。所以他说结语何妨话片时，我们就当成可以讲话的朋友来讲讲话吧。好，下面我们看到探春写的真菊，蕉下客，贫供离灾日日忙啊，就是有人把菊花放在瓶子里供养，有人把它栽种在篱笆旁边，所以有人是供菊，有人是种菊，日日都在忙。遮来修刃镜中妆，可是我要把你摘下来戴在头上了啊，在镜子里面化妆的时候把它粘在头发上。长安公子因花癖，长安公子讲的是杜佑的孙子杜牧。大家知道唐朝有一个大诗人杜牧，还记得他的一些名句吗？什么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下扬州啊，这种就是这种诗啊，你就知道说一定是有钱有了三代以后才敢写这种诗，就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下扬州，然后这个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啊，这个也是要富裕三代以后才敢写的诗，就是说我在扬州住了十年，什么名也没有赢得，赢得每一个青楼的妓女都在骂他薄幸。好，你可以看他玩了多少青楼。那这种是狂啊，就是杜牧的诗里面有一个三代富贵以后出来的，所以他是最爱花的。所以这里讲到花癖，就是杜佑的爱花是有名，他的祖父是这个杜牧的祖父是杜佑，就是唐朝的这个写通典的大宰相，所以他们富贵三代以后出了这个杜牧这样的一个诗人啊。长安公子因花癖，彭泽先生是酒狂啊。彭泽先生就是刚刚提到陶渊明封为彭泽令，彭泽的县令，所以大家叫他彭泽先生是酒狂。那陶渊明是爱喝酒爱得不得了，他最有名的故事就是拿那个做官的纱帽去滤酒啊，因为别人说我去拿一个漏勺来滤酒，因为以前的酒是酒糟的，要过滤才能喝，他说来不及了，就把官帽拿来就滤酒。彭泽先生是酒狂。短鬓冷沾三径露，在我的头发上冷冷的带着三径，这个典故又出来。刚刚讲三径旧荒，松菊犹存，就陶渊明的那回家的三条路上面的露水，好，意思说不慕社会的名利，所以还是要去追寻这个这样的一种清高的。葛巾香染九秋霜啊，葛巾，葛是一种纺织品，通常拿来做头巾的啊，有点像麻的料子做头巾。那因为他把花戴在头上了，所以他的头发上沾了香味，同时他的头巾上也染了九秋霜啊，就是九秋是深秋的意思啊，深秋的霜。高情不入时人眼，那么这样的一种清高的追求不会被世俗的人看上，拍手凭他笑路旁，那别人在路旁笑我，那我也不会在意啊，就说这是世俗的一种嘲笑。他这里也有一点用了那个陆游的诗啊，那陆游说他有一次喝醉酒了，所以就满头插了很多的菊花，所以儿童共道先生醉，折得黄花插满头，就是他把菊花插了一头都是，那一个老头子插了一头菊花，小孩子在那边拍手笑他，说这个人是一个老翻颠的那种感觉啊，拍手凭他笑路旁。